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3号礼拜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微博上，一名中国网友发文宣布，他不喜欢北京政府吹捧的冬奥明星谷爱凌，支持美籍华人花式溜冰冠军陈毅。不幸的是，他的账号很快就被删除。而近期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好像这样试图和中共官媒唱反调的人群已经不是少数。在北京政府的一面倒式宣传下，中国仍然存在不认同政府的沉默大多数，这样对北京政府的极权统治构成挑战。2月12号，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史丹福大学学者发布联合报告，显示中国民众以及精英阶层当中，不少人认同言论自由、个人权利和政治自由的重要性。学者发现，大多数的中国国内受访者希望提高医疗领域的私营化程度。此外，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民众怎样生养孩子或者有多少孩子。亦有很多民众表示言论自由应该保障，即使这样会造成北京政府所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人民亦都应该有自主权。调查亦都发现，很多意见人士来自受教育程度高和最富有的精英阶层，这样和之前的调查观点不符。在以前，外界曾经认为精英阶层往往同中共领导层有联系，从而更加能够成为既得利益者。但是这些群体亦都被发现仍然存在不少异议人士，只是没办法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表达意见。中国独立学者、政治学博士吴强告诉美国之音，过去十年来，中共对有异议的人群进行了全方位的社会清洗和相互隔离，导致这个群体互相意识不到同类人有多少。对自由传媒的清洗、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清洗、互联网的监控，包括对微信、微博的监控，都导致很少人能够发布他们真实的看法。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现在翻墙的人不再是少数，实际上民众有了多渠道的信息来源，就可以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会得出一个中肯的结论。中共垄断了全部舆论工具，向人民不断洗脑，但是不少人仍然有办法认清是非善恶。无论中共怎样掩盖，已经对中共产生怀疑的人亦都很难再上当受骗，因此反对中共独裁的沉默大多数只会越来越多。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德国现政府正在淡化前总理默克尔的亲北京立场。传媒报道指出，德国近期试图转变对北京的态度，并敦促将北京视为体制竞争对手，这个做法呼应欧盟的立场。有匿名的德国政界高层告诉日经亚洲，德国外交部近期将会发公文给其他政府部门，敦促他们重视北京的威胁。外交部计划将三党执政联盟协议当中有关北京的要点作为官方政策。这个计划指控中共在新疆设有集中营，另外还要求让台湾参与更多国际组织的活动。二月初，德媒报道指出，德国外交部打算对中国使用体制竞争对手这个词语。虽然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早就提出了这个讲法，但这样仍然代表德国政府对中政策基调出现调整。在此前16年的时间里面，德国政府采取避免同北京冲突的路线，并同中方大量投资合作。但在近期，德国政界和社会谴责中共的声浪显著提高。在今次北京冬奥会上，德国政府没有派遣代表出席，而德国新总理索尔茨打算在同中共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先同日本和印度政府讨论。对德国政府提供对中政策建议的帕内兹咨询公司负责人帕内兹表示，德国外交部的最新举措必须被视为一种反制北京的信号。现在外交部正在对所有其他政府部门提供明确建议，当考虑同中方展开新合作计划时，先采取谨慎态度，这样可能会影响科技合作等计划的实施。尽管北京要求其他国家将政治排除在冬奥会之外，但本身却不断使用冬奥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信息。 当局喺传递火炬时，选择咗一名维吾尔运动员同中印冲突期间嘅军人作为传递对象，似乎系喺度回应国际社会关于人权同地缘争端嘅谴责。此外，当局亦都大力吹捧支持北京嘅奥运金牌得主谷爱凌。另一方面，拒绝喺国内传媒宣传曾经批评北京嘅本届奥运冠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举办今次奥运会之际，政府同世界各国嘅关系都喺度变差，咁样催生咗当局而家嘅做法。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伊斯利指出，由于中国人权议题、侵略性嘅外交政策同埋疫情，北京冬奥会出现咗一个不信任嘅氛围。英国嘅体育资讯机构世托集团嘅行政主任马建明对美国之音话，北京政府嘅体育系举国体制，体育同国家形象划等号，因此当局嘅做法亦都系喺度将体育赛事当成治国工具，借机扩大国际影响。喺奥运会期间，一啲运动员因为曾经批评中国政府嘅人权问题，成为中共政府唔喜欢嘅对象。在去年10月份，今届奥运会花式溜冰冠军陈毅和另一位华裔美国花式溜冰运动员周之芳曾经对队友批评中共人权纪录的做法表示支持。而在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期间，陈毅在花式溜冰场节目当中选取电影《无时代最后的舞者》的音乐，导致北京不得不裁剪国内的直播影片。在今届冬奥期间，陈毅获得花式溜冰男子单人冠军，但在国内传媒上，陈毅夺冠的消息成为一个棘手的题材，被各种方式淡化。在此之前，冬奥会组织者试图维持一个没有政治色彩的环境，但是批评者认为中共压制意见群体、打压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不应该被忽视。外界应该借助这个机会呼吁重视中国的人权纪录。在今届奥运期间，美国、澳洲和英国等诸多国家对北京冬奥会采取了外交抵制，以抗议中共的人权问题。江苏徐州八鞋女事件持续发酵之际，2007年在中国上映的电影《盲山》引发大量关注。影片导演李阳对大陆传媒说，真实的故事比他拍的电影更加惨烈。盲山曾经入围第60届康城影展，内容讲述一名女大学生被拐到山区，全村都是帮凶，她不断尝试逃脱村庄的故事。这一部影片的原型是东北姑娘郑秀丽，她的真实命运亦都要比盲山的主角更加悲惨。在被拐卖到广东罗定市乡下之后，郑秀丽被迫生下两个孩子，后来因为不堪虐待，郑秀丽将一杯硫酸泼向兄嫂的两个孩子，并伤及五名小学生。李阳说，盲山电影根据真实案例改编，以前她所在的村里面就有被拐来的妇女。这一部电影的描绘实际上仍然没有现实那么残酷。他之前已经知道有些被拐卖的妇女长年没有衣着，锁在一个窑洞里面，被当成一个生育机器。为了累积素材，他曾经接触了几十个被拐的妇女。在电影拍摄完之后，他一度连续发噩梦。盲山因为八鞋女子事件再度在网络热传。在事件曝光之后，徐州八鞋父亲董志文曾经被塑造成慈爱奶爸的形象，被当地政府当作正能量宣传，因此成为网红。在新年之前，一名博主偶然拍摄到孩子的母亲被铁链锁在破屋里面，在寒冷的天气当中，女子身着单衣瑟瑟发抖。影片发布之后很快引爆全网，在十几日的时间里面，大陆网友对案件负责人锲而不舍地追责，但是另一方面，徐州当局却不断降低热度，在社交媒体上，相关内容不断被限制传播。在最近，徐州某文明建设基金的官方微博还发表了名为《封院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我们可否按一下暂停键》的文章，提议网友按下暂停键，给所有人一个冷静思考解决这个事件的时间。时事评论员袁斌在文章当中表示，这篇文章明显是在为徐州官方开脱， 当地政府一直想为这个事件灭火，而网友持续至今的义愤和对事件真相的追问已经令他们焦头烂额。如果要问是否应该按下暂停键，答案是不。试想，如果不是中国民众不断追问事情真相，这样徐州官方根本就不会在十多日之后承认这个是一个拐卖事件。他指出，有网友讲得好，他们何止想按暂停键，更想按删除键。他们越是想暂停，我们的追问就越是不能够停。今个礼拜，纽约法拉盛的退党中心摊位两度遭到歹徒袭击骚扰，纽约警方宣布介入事件调查。当局声明，警局在找到歹徒行踪之后将会拘捕他们。在11号，一名纹身男子出现在缅街置地大厦前的纽约退党中心摊位，试图搞破坏，但是被制止。退党义工马上报警之后，警察快速赶到，但该男子已经逃脱。在前一日，该名男子破坏了黄金商场前的同类摊位。有现场目击者表示，该男子的行动很可能是来自于亲中共团体成员的指挥，作案者还有车辆接应。纽约警方声明说，警方已经立案调查这一名男子发起的袭击事件，收集了事件的录像和作案者的照片，必要时会对其通缉，只要找到这个人就会马上拘捕。警察还通知退党中心义工，下次只要这个人出现就可以直接报警。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共歹徒很凶恶，而很多善良的人在保护我们，这个是仇恨犯罪的行为。美国是保护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呼吁美国当局和当地的警察局将凶手捉拿归案，将他们绳之以法，给当地的民众一个和平的环境。这样的事件不会吓到我们的义工，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揭露中共反迫害。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成立于2005年，在2004年11月，戴纪元发布社论九评共产党，掀起退出中共组织大潮。无数中国人看清中共本质，纷纷与其划清界线。很多党员以化名、小名甚至真名退出中共，亦都有不少中共体制内的官员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申请办理退党证书，以抹除共产党员的身份。根据退党中心网站数据，截至2022年2月11号，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已经超过3亿9千万。香港武汉肺炎感染案例近期飙升，12号新增超过1500宗，更加出现一宗儿童患者离世案例，这样令港府的防疫策略面临挑战。近期以来，港府紧跟北京政府采取了同样的防疫政策，而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当日在记者会上说，这个是两年来最严峻的一场战斗，如果当前措施无法达到效果，不排除更严格的局部管控措施，亦都不排除会考虑封城。同日，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针对疫情局面和中共政府官员集中会谈之后，宣布继续在香港落实动态清零政策。他在12号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封城，但是将会继续坚持用动态清零应对疫情局面。在推行北京政府的防疫政策之后，港府封锁发现确诊者的住宅大厦，将有风险的感染者送至隔离点强制检疫。当局还推出包括禁止餐厅6点之后堂食等政策，而在此之前，防疫措施已经导致餐饮业一月生意下降40%。新的政策将会对餐饮行业造成更大打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预计，受最新的防疫政策影响，餐饮行业在3、4月将会出现倒闭潮。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达指出，和中国大陆通关一直是香港政府的主要目标，因此迎合北京的疫情清零政策是必要条件。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